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善长，字百世，定远人。年少时读书有智谋，学习法家学说，谋划事情大多能说中。太祖攻占滁阳时，李善长前去迎接拜见。太祖知道他是有德行的长者，以礼相待，由他掌管书记。曾从容问道，四方混战，什么时候能平定呢？李善长回答说，秦朝大乱，汉高祖从平民起家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不是杀人，五年成就帝业。如今元朝纲纪已经紊乱，天下土崩瓦解。您是濠州人，距离沛县不远，山川王气，您应当承受。效法汉高祖的所作所为，天下不需要多久就能平定。太祖称赞他说得好。跟随太祖攻下滁州，担任参谋，参与机要谋划，主管粮饷供应，很受亲近信任。太祖的威名日益盛大，前来归附的将领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，向太祖禀报，又替太祖表达诚意，使他们都能够安心。有人因势力相互抵触，李善长就委屈调解保护。郭子兴听信流言，怀疑太祖逐渐夺去他的兵权，又想将李善长夺过来辅佐自己，李善长坚决推辞不去。太祖很倚重他，太祖驻军河阳，亲自率军攻打基隆山寨，留下少量军队帮助李善长驻守。元将侦察得知后前来袭击，李善长设伏兵打败了他们，太祖认为他有才能。太祖收编了巢湖的水军，李善长极力赞成渡江。攻下采石后，进军太平，李善长预先书写了告示约束士兵。成功下后就张贴在大街上，士兵肃然，没有人敢违犯。太祖担任太平兴国义大元帅，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使，跟随攻克吉庆。将要攻取镇江时，太祖担心众将不能约束部下，就假装发怒药依法处置他们，李善长极力营救得以解脱。镇江攻下后，百姓不知道有军队。太祖担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，任命李善长为参议。当时宋思炎、李梦庚、郭景祥等都是行省官员，而军机进退、赏罚章程大多由李善长决断。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，命令李善长兼任府司马，升任行省参知政事。太祖成为吴王后，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。李善长通晓旧历，裁决事务如流水般顺畅，又娴熟于辞令。太祖有所招纳，就命他写信，前后亲自率军征讨，都命他留守，将吏都服从，居民安定，调运兵饷没有缺乏。曾请求对两淮的盐实行专卖，设立查法，都斟酌元朝的制度，去除其中的弊端。后来又制定钱法，开办铁矿冶炼，确定余税，国家财用更加充裕，而百姓不困乏。吴元年九月平定平定吴地的功劳，封李善长为宣国公，更改官制，以左为尊，任命他为左相国。太祖当初渡江时多用严刑峻法，有一天对李善长说，法律中有连坐三条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李善长于是请求除了大逆之罪以外都删除，于是命他与忠诚刘基等人裁定法律条令，颁布内外。太祖即皇帝位，追尊历代祖先，并册立皇后妃嫔太子诸王，都任命李善长充任大理使，设置东宫官署，任命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，授予迎亲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总领军国大事，其余官职如旧。不久率领礼官制定郊庙祭祀礼仪，皇帝前往汴梁，李善长留守，一切事务可先斩后奏。不久奏请制定六部官制，商议官民丧服以及朝贺东宫的礼仪，奉命兼修元始、编纂祖训录、大明吉礼等书，确定天下山川神灵的封号，分封诸王，爵赏功臣，事无巨细都委托李善长与各位儒臣商议施行。洪武三年大规模封赏功臣。皇帝说，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，但侍奉我时间长，供给军粮，功劳很大，应当晋封大国。于是授予开国府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、封函国公，每年俸禄4000担，子孙世袭，赐给铁券，免他2次死罪，免儿子1次死罪。当时封功的 有徐达、常遇春的儿子常茂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玉以及李善长六人。而李善长位居第一，封册的文辞把他比作萧何，褒奖称赞备至。李善长外表宽厚平和，内心却多极度刻薄。参议李隐兵、杨希胜稍微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利，他就查办他们的罪状，奏请罢免了他们。与忠诚刘基争论法律而互相辱骂，刘基心中不安，请求告老还乡。太祖所任用的张敞、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都获罪，只有李善长依旧受信任。富贵到了极点，心中逐渐骄傲，皇帝开始稍微厌恶他。洪武四年因病退休，赐给临濠土地若干顷，设置守坟户150家，给佃户1500家，仪仗士20家。过了一年，病好了，命他监督修建临濠宫殿，迁移江南富民14万到濠州耕种，由李善长管理，在濠州留了几年。洪武七年，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，李存义的儿子李深、李佑都担任渠牧所官员。洪武九年，将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琦，任命李琦为驸马都尉。最初确定婚礼时，公主严格遵守妇道，荣耀显赫，当时人很羡慕。李琦上公主后一个月，御史大夫汪广洋、陈宁上书说，李善长依仗宠幸放纵自己，陛下生病将近10天不上朝，他不去问候。驸马都尉李琦6天不上朝，传达到殿前又不认罪，这是大不敬。于是被罚削减俸禄1800担。不久命他与曹国公李文忠总领中书省、大都督府、御史台共同商议军国大事，监督环丘工程。丞相胡惟庸起初担任宁国知县，因为李善长的推荐被提升为太常少卿，后来成为丞相，因此互相往来。而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。洪武十三年，胡惟庸谋反被处死，因同党牵连被处死的很多，李善长却像往常一样。御史台阙中丞命李善长代理台事，他多次有所建议奏臣。洪武十八年，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上是胡惟庸的同党，皇帝下诏免死，安置在崇明。李善长没有谢恩，皇帝怀恨在心。又过了五年，李善长已经77岁，年老糊涂，不能约束下属，曾想建造住宅，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兵300人，汤和秘密报告了皇帝。四月，京城百姓因犯罪应当被流放边疆的，李善长多次请求免除他的司卿丁兵等人。皇帝发怒，审问丁兵，丁兵原来在胡惟庸家做事，于是说出李存义等人从前与胡惟庸勾结的情况。皇帝下令逮捕李存义父子审讯，供词牵连到李善长，说胡惟庸有谋反的意图，派李存义暗中劝说李善长。李善长吃惊地斥责说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九族都要被灭。后来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朋友杨文玉去劝说他，说事情成功后会以淮西之地封你为王。李善长吃惊的没有答应，但心里有些动心。胡惟庸于是亲自去劝说李善长，仍然没有答应。过了很久，胡惟庸又派李存义前去劝说，李善长叹息说，我老了，我死后你们自己去做吧。有人又告发李善长说，将军蓝玉出塞到达捕鱼洱海，俘获了胡惟庸派往沙漠的使者封记，李善长隐瞒不报告。于是御史们纷纷弹劾李善长，而李善长的仆人卢仲谦等人也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勾结贿赂，私下交谈。案件审理完毕，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皇亲国戚，知道谋反阴谋却不揭发，狐疑观望，心怀两端，大逆不道。恰逢有人上言星象有变，占卜应当惩罚大臣，于是连同他的妻子、女儿、弟弟、侄子全家70多人都被处死。而吉安侯陆仲亨、延安侯唐圣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雍、荥阳侯郑玉春、宜春侯黄兵、河南侯陆据等人同时因胡惟庸党案被处死，已经去世的荥阳侯杨景、济宁侯顾实等人被追加惩处的又有若干人。皇帝亲笔下诏，分条列举他的罪状，附在案卷中，编成昭示奸党三录，公布天下。李善长的儿子李琦与公主被流放到江浦，很久以后去世。李琦的儿子李方、李茂、 因为公主的恩德得以不被连坐。李芳担任留守中尉指挥，李瑁担任旗手卫镇府，取消世袭。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，余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说，李善长与陛下同心，出生入死夺取天下，是功臣第一，生前封公，死后封王，儿子娶公主，亲戚做官，作为臣子的待遇已经到了极点。假如说他想图谋不轨，尚且不得而知，如今说他想协助胡惟庸，则大错特错。人之常情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胜过兄弟的儿子，安享万全富贵的人一定不会去侥幸获取万分之一可能的富贵。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女婿的亲戚关系，对于陛下则是亲子女。假使李善长协助胡惟庸成功，不过仍是功臣第一而已，太师、国公、封王而已，娶公主纳妃而已，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多吗？而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是侥幸能取得的？在元朝末年，想这样做的人何其多，无不粉身碎骨，宗族覆灭，能保住脑袋的有几个人呢？李善长为什么亲眼见到这些，却以衰老倦怠的年纪亲自去尝试呢？凡是做这种事的人，一定有深仇大恨，即便不得已，父子之间甚至可能相互挟持以求脱祸。如今李善长的儿子李琦是陛下的骨肉至亲，没有一点嫌隙，何苦忽然做这种事？如果说天象告变，大臣应当受灾，杀他来应和天象，那就更不可以了。我担心天下人听说后，认为功劳如李善长尚且如此，四方因此人心涣散。如今李善长已经死了，说这些没有益处，只希望陛下将来引以为戒。太祖收到奏书，最终也没有怪罪他。汪广洋，字朝宗，高邮人，寄居太平。太祖渡江，征召他为元帅府令史、江南行省提控，设置正军都建司，提升为谏官，升迁为行省都事，多次升迁到中书右司郎中。不久掌管骁骑卫事务，参与常遇春军务。攻下赣州后，就留守在那里，被任命为江西参政。洪武元年，山东平定，因为汪广洋廉洁明达稳重，命他管理行省，安抚接纳新归附的人，百姓很安定。这一年，召入朝廷，担任中书省参政。第二年，出任陕西参政。洪武三年，李善长生病，中书省没有官员，召汪广洋为左丞，当时又称阳县，专断事务。汪广洋敷衍应付，还是被他猜忌，唆使御史弹劾汪广洋侍奉母亲没有规矩，皇帝严厉责备，将他放还回乡。杨宪再次上奏，将他流放海南。杨宪被处死后，汪广洋被召回。这年冬天，封为中秦伯，俸禄360石。告辞称赞他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，多次贡献中谋，把他比作张良、诸葛亮。等到李善长因病离职，就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，参政胡惟庸为左丞。汪广洋没有什么建议，时间长了被降职为广东行省参政，而皇帝心里始终喜欢汪广洋，又召他为左御史大夫。洪武十年，再次任命为右丞相。汪广洋很爱喝酒，与胡惟庸同为丞相，只是随波逐流守卫而已，皇帝多次告诫他。洪武十二年十二月，忠诚突厥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，汪广洋应该知道情况。皇帝问他，他回答说没有。皇帝发怒，责备汪广洋结党欺骗，将他贬到广南。传廷伯在太平，皇帝追怒他在江西时包庇文政，在中书省时不揭发杨宪的奸恶，赐诏书将他处死。汪广洋年少时诗从余阙，博通经史，擅长篆书和隶书，工于诗歌，为人宽厚平和自守，与奸佞之人同朝却不离去，所以遭到祸患。再曰，明朝初年设立中书省，设置左右丞相，总管机要大多由功臣勋臣统领此事。然而徐达、李文忠等人多次受命出征讨伐，不曾专门管理省事，从容担任辅佐之职的只有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三人而已。胡惟庸败亡后，丞相的官职就废弃不设，所以整个明朝只有李善长、汪广洋得以称为丞相。唯独可惜李善长以平民身份，能在天下混乱之初选择民主，委身效力，成就大业，于是得以剖腹封国，列爵上功，乃至富贵至极， 却在衰暮之年自取灭亡。汪广洋谨慎忠厚自守，也不能揭发奸恶，远离祸患。两人都受到重罚，不是很辜负当初设立丞相的初心，而有愧于至于左右的职责吗？